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查克老师讲到耶利米写给被掳的以色列民的信，并指出两个撒谎的先知。这次呢，我们会谈到神宣布犹大复兴的盼望。从这里开始是耶利米书一个新的段落，叫做安慰之书。好，请看耶利米书第30章1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耶利米书的第30章。从耶利米书第30章开始呢，接下来的4章都是对将来的预言。这段记载呢讲到将来的大灾难时期，在最后7年的时期呢，神要处理以色列的问题了。神为以色列人定了70个期，里面呢有69个期在基督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呢已经成就了，那么只剩下最后1个期有待将来应验。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将来呀，敌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事就会应验。在耶利米书这里呢，先知预言在最后1个期来到的时候，神将要召聚全以色列民回归故土，接着呢处理他们的问题。因此呢，目前的经文预言这最后7年要发生的事。在耶利米书这里呢，称这一段时期为雅各遭难的时候。耶利米书第30章1到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话讲的呢是目前以色列复国的事，并非指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回归。如果你留意30章最后的经文说，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那就会明白了。现在就是末后的日子，神吩咐耶利米把这一切预言都写在书上，到末后的日子才会明白。现在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了，就开始明白这段特殊的预言。第4和第5节，以下呢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当然，自以色列复国以来，以色列人呢从来没有经历过平安的日子，老百姓都活在恐惧之中。第6节，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男人会有分娩的痛苦吗？男人会生产吗？第6节，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他看到以色列男人呢，都极度痛苦。第7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神应许要将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第8和第9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神要把敌基督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恶和压迫呢折断，以色列人将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和大卫，他们的主耶稣，大卫的后裔基督，就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枝子，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基督就是神说我为他们所要兴起的。第十节，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以色列呀，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这要发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招聚神的百姓，自全地的四方回来，以色列要被领回来，并且承认耶稣为救主，侍奉他。第十一节，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正如圣经所说，全以色列民都要得救。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将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第十一节，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呢，将受审判，但是不会被毁灭。第十二到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诉，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你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说到他再来时候的情况吗？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快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里呢，耶稣谈论的是犹太人以及各民族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他呢会照各民族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来审判他们。因此呢，我们要大力的支持以色列国， 神会按这些国家对待主耶稣的兄弟，就是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来审判列国万民。神在这里呢，借着耶利米谈的是同一件事情。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17和18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锡安，无人来探问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耶路撒冷城呢，就是建造在原旧的废墟上。第18到20节，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这就是以色列将来的荣耀复兴。今天呢，有些圣经教师否认圣经这一方面的真理，很不幸，甚至是有些牧者都被迷惑了，而抱着反犹太主义的态度。他们说呢，神不再理会什么以色列人了，今天的教会呢，就是属灵的以色列。神以前给以色列的所有的应许，如今呢，都可以用在教会身上。教会就是属灵的以色列，神已经永远的丢弃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完蛋了。他们曾经有过机会的，但是他们不珍惜，神呢已经把他们永远的丢弃了，他们完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些人呢不是旧约专家，如果他们能够仔细的读一读旧约，就会知道神给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的应许，即使以属灵的角度呢，也不能应用在教会身上。这些人是误解了圣经，又对旧约的预言缺乏了解，所以就犯了第二个错误了，认为教会将要经历大灾难。因为在大灾难预言中呢，神提到了圣徒和选民，所以他们以为既然大灾难的预言提到了圣徒和选民，那一定指的是教会。又因为呢，神已经放弃了以色列，那么神应许以色列的事呢，必定就会应用在教会身上了。所以那些应用在以色列的其他事情，自然也就会应用在教会身上。因此他们就说教会要经历到大灾难。他们有这种看法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把教会当作了属灵的以色列，并且宣称神已经永远丢弃了雅各的后裔以色列。这种说法呢，跟所有的预言是背道而驰的。彼得谈到神在圣经中所预言的事情的时候呢，论到最后的复兴，彼得提到神在整本圣经中怎么样预言以色列最后复兴的日子，万民要流归以色列。但是呢，这些人要么是故意的，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忽视了这个事实，因而错误地认为教会要经历大灾难了。你看那圣经这里谈到大灾难的时候，不是提到圣徒吗？关于圣徒，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启示录的第11章第7节说，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哎呀，圣徒啊，祝你们好运啦，你们呢要被敌基督打败了。这番话会鼓励你吗？在但以理书上提到的那个小角色就是敌基督，他与圣徒征战而且胜过他们。 哎呀，圣徒们呐，恭喜你们啦，你们会被敌基督除灭了。不不不，这是不对的，你不要相信这些话。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敌基督要胜过圣徒的那是谁呢？就是以色列。在最后七年时期，雅各遭难的时候，雅各之所以会遭难呢，是因为他们与敌基督签订了盟约，他们呢急切地想重建圣殿。这时候欧洲的领袖说，我们帮助你们重建圣殿啊，反正你们已经把俄罗斯除掉了嘛，让我们来执掌大权吧。因此呢，我们愿意帮你们一个大忙啊，在这里呢建了一堵墙，把回教的金顶寺隔开，让你们在这里重建圣殿。这样呢，以色列人就把这个人当做了弥赛亚来拜。但是三年半之后，这个人会来到圣殿，并且站在至圣所中说，好了，够了，不要用献祭祷告了，我就是神，你们呢都来敬拜我吧。以色列人呢就不得不逃往约旦地区了，外约旦到比特拉地区啊，神会在那里保护他们的性命，敌基督会差派大军来追杀他们，但是地要裂开，把敌基督的军队都吞灭了。然后呢，敌基督会与留在以色列地的剩余的犹太人交战，要歼灭他们。这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接着拯救就会临到。敌基督将派遣他的欧洲军队去征服非洲，当他经过埃及来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准备挥军进入非洲的时候，就接到中国和俄罗斯结成了联盟，从幼弗拉底河大举入侵欧洲的消息。于是呢，敌基督从非洲掉回头，在以色列的米基多平原跟中俄联军交战，那将是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全世界的数百万军队会投入到这个山谷中的大屠杀里，谷中血流成河，血液甚至高到马的脚踝。这时候拯救者自西安出来，看啊，基督会与千万圣徒一同降临，他脚踏在橄榄山上，这时候地震就发生了，橄榄山从南向北分裂成为两半，中间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山谷，一直伸延到死海一带，地下呢有泉水涌流，有一条河从耶路撒冷流出，流入死海。这条河呢开岔，另一支流流入地中海，河水呢流入了死海，死海不再是死海了，反而呢显得生机勃勃。死海地区的人民将发展捕鱼业，隐基底将成为晒渔网的地方。所有的这一切，神老早在预言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着他荣耀的显现，并从他口中所出的话语，要把这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假弥赛亚毁灭。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地上建立神的国，他要用手中的铁杖掌管全地。他说过，凡得胜的要来与他一同在地上作王掌权，那时我们要与主在他建立的神国中一同掌权，当祭司。我们今天的祷告是，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荣耀的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将会实现。到那时候，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六和第七节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因为到那个时候，在神的国中再也没有战事了，再也没有暴力了，那将是一个充满公义、喜乐和平安的国度。我们呢，也因着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恩典和爱，得以在这个国度中有份。耶利米的预言跨越了黑暗时期，进入到神的国度时代。以色列民将有一段被掳的黑暗时期，但是第十九节说，在神的国度时代，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致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致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耶利米书第三十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呢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看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啊，你们会明白的。这大灾难如同来自神的旋风，直到他完成了神的目的才会停止，之后呢，神的国度得以建立。启示录最后写道，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约翰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哇，我多么羡慕主耶稣再来的那日啊，在地上建立他公义的国度，掌管全地。我是多么的渴望神从起初所计划和期盼的世界能够出现在地上，建立一个毫无污染，无论是属灵上的和肉体上的都无比洁净的世界，让我们能一同活在神的爱中，神的公义中，神的平安和荣耀中。我是何等的感谢神，因为他预定了我在那个国度中有份。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同样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在这章之前，耶利米的信息都是谴责和警戒的话，但从这章开始记载了不一样的信息，讲到神过去曾应许以色列民要从被掳归回。下次呢，查克老师继续分享以色列回归的盼望，请留意收听。这次的话题是关于纹身，就是在身体上刻花纹。这位听众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回想自己年轻跟女孩子约会的时候，纹身这玩意儿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很流行，他们可能酒喝多了，也可能在军中当兵或坐过牢。今天似乎各年纪各阶层的人都接受纹身，圣经对纹身有什么教导吗？
圣经呢，极少有提到纹身的话题。圣经的确提到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但那是另一回事啊，那是指在属灵上敬拜死人。异教徒呢会在死人的身上画花纹，这是圣经所禁止的。
弟兄姐妹，要是你对这次所谈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来信给查克老师，让他为你解答。下次呢，查克老师将讲到以色列回归的盼望以及神对以色列永远的爱，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